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自疫情发生以来，宅成为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相对应的，依赖线下客源的企业和商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开拓销售新渠道，探索数字化转型，成为了许多企业在困境中所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达到4333亿元，预计今年呢，中国的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将达到5.23亿人，市场规模将突破9000亿元。为了要助力湖北农产品的销售，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呢也开辟了自己的电商直播间，在4月29号和5月9号分别进行了2场带货直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请到了2位新晋的带货主播，我的同事玛丽雪豪和王爽，一同呢来聊一聊直播文化的发展，分享直播经济新体验，
感受直播文化，体验直播经济。本期节目与你分享直播那些事儿。
好，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好，我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夜分享的主持人玛丽雪豪。
大家好，我是江苏新闻广播的新媒体小编，我叫文文。
其实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广播人来说，直播以前就是我们工作时候的一种状态，打开话筒，节目开始，这就是我们工作开始了。可是后来慢慢的，直播就走入寻常百姓家，每个人都能当主播，什么也都能来播。那两位还记得自己最早对于网络直播的印象是什么吗？
我最早看网络直播就是游戏直播。我对那个网络直播所有的那个最初的印象全部源于游戏直播。我大概是2013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在看那个英雄联盟的网络直播。
那是相当早了。
对，在什么那个斗鱼呀、什么虎牙这样的平台然后很多那个博主，就现在大红的那些博主啊，当年也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播起来的，也还蛮辛苦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从就是头部主播啊，会从下午的4点钟左右开始播，一直播到晚上12点。然后如果那个你的名气没有那么大，然后你刚刚进入这行的话，很多人为了能够就是火，能有更多的流量，就在他们播结束以后再播。于是就有很多小主播是从半夜12点一路播到早上8点啊，就这样，就可能也没有太多人看，但是因为大主播凌晨都关播了嘛，所以他们就能慢慢把自己的名气闯出来，也还蛮不容易的。然后后来就游戏直播，我感觉16年左右就到了那个就是所谓全民直播的那个态势了。对，
我关注直播可能没有玛丽关注的这么早，我估计我是2015-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直播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话题的时候，然后我才会去看一看。然后当时记得有什么映客直播，还有什么新浪的一直播，
是，
然后经常点进去，有看到那种很好看的小姐姐在那儿唱唱歌卖卖萌，还有一些就讲段子，还有一些就很莫名其妙就坐在那儿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别人聊
聊
天。
对，
但是好像屏幕上有的时候还挺热闹的，
打赏也很多。
对，打赏分人，有的特别多，然后有的就一般。
是，我那个时候就看好多，比如说什么冯提莫唱歌啊，然后我还看过一些特别无厘头的，比如说那时候我关注一个播主，他是养了一只猫，完了每天他就播他的猫睡觉，就开播就是那只猫睡着了，然后就听着那个猫打呼噜的声音，然后每天直播室人都非常多，然后大家都会打赏，然后说给那个猫买猫粮。
对，我听你讲猫睡觉，突然想到好像之前2016-2017年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很红，就是讲的是一个主播，他有一天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是他在直播的过程中睡着了，然后就所有的他的粉丝就看他睡觉，一直看了7-8个小时，然后期间打赏不断，特别有意思，
太过瘾了啊。
所以说这个直播这件事情至少要有7-8年的时间了，而且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可是从去年开始，我觉得直播变成消费的一个主要的趋势。我找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 在今年的2月份，在淘宝上新开直播的商家环比就增加了719%，平均每一天就有大概30000个新的直播商家入驻，这还只是淘宝一个平台。那我们现在知道抖音啊，包括快手啊，很多很多的平台都有这样的直播的机会啊，有直播间。那这几年直播的人那么多，两位有没有在网上的直播室里面买过东西这样的经验？
我还真没有，真没有。
男生不爱购物
啊、对，真没有看直播购物的。因为就我一直到现在吧、我看网络直播看的比较多的还是游戏直播。然后其实现在，其实我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那个游戏直播平台面临的问题。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有像抖音啊、快手啊，还有淘宝啊，他们的那个直播更多是偏向带货。但实际上最早直播的这几个平台，就最早开始直播的像什么斗鱼、虎牙这些平台，他们一直呢都只不过是在流量上做功夫，然后他们也想转型去做类似这样的像电商带货的，但是发现转型的不太成功。因为游戏之中能让你在线上直播直接去氪金的，很少见。所以我一直也没有就是看直播买过东西，倒是给他们送过那个免费的虎粮啊什么的，那个啊就是网络平台给你，你看多长时间就能给你10个什么小银豆啊，你就送给他们，这个倒是有。
文文呢，有没有在直播室里买过东西？
我就是我们自己参与了之后，然后我有一次买过，之前也是一直没有买过。而且之前我看带货的直播也比较少，就是只是因为像李佳琦啊、薇娅火了之后，为了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点进去可能看了20分钟、30分钟。当然了，他们非常的专业，然后介绍的货品折扣确实也让人心动。
对，
但是我是属于消费非常理性的那种，就是我不需要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除非你推荐的商品是我正好想要的，那我会看一下你给到的折扣，就是对我来讲有没有吸引力。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是还是会到线下我熟悉的店家那儿去买。就我是非常理性的消费者。
光有赠品是不够
的。对，光有赠品不行，必须要打折。
这一看就是自己当过主播了。现在对于赠品啊、折扣我都非常清楚。就我跟你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是属于我特别喜欢美妆。然后那个时候李佳琦出来，大家都是说他是口红一哥嘛。我就很想知道说为什么李佳琦推荐口红就会有那么多女生信他呢？那我就开始看他的直播，然后我发现他推荐的很多口红，他和所谓的大牌是颜色真的非常的接近，但他是可能是国货，价格差的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我当时最早开始买的时候，我只是想体验一下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就是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替代度或者性价比真的那么高，结果就一入坑就发现还真的是蛮好的。于是就开始买，就变成了直播室的剁手党。我最初的时候我有一些顾虑的，我是想说，哎呀，我会不会买了这个东西以后所见不是所得，就他夸得很好，完了以后到我自己手上就不行。后来我就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还是会比较相信这些有名的，比如说薇娅呀、李佳琦啊这些大主播，因为他们的团队除了他们自己个人的魅力之外，我觉得团队运营也很重要。他们的团队人比较多，比较专业，那么他们选品首先要求就比较严格，而且呢他们选过来之后他们谈到的那个折扣比别的直播室可能真的就是会更好一些，
确实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对，那你们这次自己当这个主播的时候，你们的选品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刻意的选择，或者说特别去谈一个要为大家争取一个更好的折扣？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次更多的就是吃的吧。
是我看到好多好吃的，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你们的直播啊，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这次呢就是等于是把很多的湖北的特产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呢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吃的话，我们选的更多就是那些，就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其实你都能买。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那个李佳琦啊、薇娅呀等等他们那个知名度那么高，那更多的可能就是从产品入手，就是东西首先要好，然后价格呢要经得起比价，就是要比其他的电商平台你能看到的价格要更优惠。另外呢就是大家都能用得上，然后 比如说有什么
小龙虾
啊，小龙虾，对，
热干面，
还有什么那个茶叶，
嗯，鱼糕
，对，还有什么牛三鲜火锅，
就是反正我们卖的这些食品，我们自己作为吃货，听起来就会流口水的那种。
对对，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我们自己得特别感兴趣啊，然后我们自己要深信，并且。就不是说自我催眠的神器啊，而是我那个尝过、看过、查过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
嗯，
哎，
真便宜，
迫不及待的要推荐给你，才可能有好的销售，这个就是数字吧。不然我觉得就包括像李佳琦和薇娅他们，薇娅的直播我没看过啊，
嗯，
但是李佳琦的呢，因为学习要看一下，
学习一下
啊，对。然后我感觉他就是很真诚的那种，就是那个花里胡哨的那些东西啊，在这个网络直播这块儿。其实我觉得不好使，最好使的就是真诚，
嗯，
啊，就你自己相信，你真觉得这个好，然后我200%的相信它好，那么你传播出去的，你的观众就会觉得你说的真好，就会想买。
对，
对，
因为就一般来看，网络带货直播的也是以年轻人为主嘛，就是可能不怎么接触网络的那种中老年人，你听一顿忽悠，他可能就稀里糊涂下了单，
嗯，
但是一般我在网上去看带货直播的都是年轻人，
是，
然后我的搜索能力都很强，你说这东西好，我一搜，哎呀，好多差评。你说我这个东西便宜，然后我到别的平台一比价，嘿，你这一点都不便宜，还挺贵。那不仅你东西卖不出去，你这个直播间的
口碑
就没有了。
嗯，是。那你们自己这次当这个主播哈，我知道你们播了两次，每次的时间都要有3-4个小时吧？
嗯，没那么长，第一次大概2.5个小时，第二次3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左右。那你们的战果如何？
战果，第一次是我们等于和抖音这个平台，合作之后，我们卖的那天是下单量和六万四
，就是直播的2.5小时之内是64000
啊，64000的销售额，然后下单量和销售额呢，都是截至到我们那天，我们是第一名，就是全部的第一名，
然后。第二次直播的话，就是3个小时的那一次，我们就是直播3个小时的过程内，我们的销售额是8.8万，然后现在总体算下来，就是从就是抖音的这个活动开始以来，然后我们的就是上一次就第二次的8.8万的这个销售额，应该是全国排第二。
哇，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成绩了，
嗯，
而且毕竟你们是第一次当主播，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一个带货的平台的直播室啊，
嗯，
我们也是相当于我们台里面参与这样一个活动，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战果已经非常好了，两位有什么感受啊？
我的感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带货这个事儿没有所谓的专业，
嗯，
就很多人会觉得我不专业啊，
嗯，
或者说那个我甚至说我普通话都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至少能让观众听明白嘛，对吧？我觉得他最核心的那一点和我们做主持人可能不太一样的，
嗯，
就你做主持人，你的逻辑要缜密，
嗯
啊，你的语言要精炼，然后另外呢，你能那个能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带货直播呀，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成功的那些主播，其实他们就是自己家的，比如说我有一果园儿。然后那个我又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小主播，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直播的人多了，市场逐渐的进入到红海阶段了。那你也会发现，就是除了头部巨大流量的主播，他们有足够的那种销售保证之外，可能很多中部的腰部用户或者是膝盖部用户，就是很神奇，他们看起来也有几十万的粉丝啊，几百万的粉丝，但实际上你真让他带货，他带不了多少，他还会收你所谓坑位费嘛，
是
啊，然后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像小果园啊小农庄的那些那个老板，他就自己家的产品自己带，卖得很好。我觉得他们一点都就是所谓的语言表达呀，什么做主持啊，他们一点都不专业，但是带货偏巧他不需要这种专业，他需要的就是你的真诚。你真的足够相信这个东西好，你足够想把它卖出去，就是我觉得销售成绩是和你想把它卖出去的那个渴望度，对，是成正比的。很多人呢，就是现在我觉得带货主播这个东西啊，能真正做到专业的人只有那些头部，就比如说李佳琦、薇娅，他们能把每样商品都说到你心坎里，这是很牛的啊。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在直播之中受益的人还是挺多的。更多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发自真心的 发心的去告诉你这东西好。而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小经验吧。而那些所谓的就是我要做带货了，所以我可以带所有的货啊，你们只要有带货需求你就来找我，我一定帮你卖出去，这样的人也不用相信的，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那份真诚，他是卖不出去的。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就是我这点很赞成马黎，我觉得做带货最重要的是真诚。而且其实真的这个带货直播然后和这个传统的节目直播虽然都叫直播，但真的是形式啊然后风格啊和诉求都不一样。就你要是用做传统节目的那种方式和态度来做带货直播的话，可能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别人看你的带货直播看的不是你主持人多有意思，你讲的内容多么吸引人，而是要看你卖的货吸不吸引我，然后你的这个价格有没有就是足够的诱惑力，然后你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尝试了两次嘛，其实我觉得当天现场的这个呈现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更多的是功夫花在前期，包括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在一起开会，然后你去分析每一个样品，去吃它，你去查大量的资料，看它过往的一些评价，然后比价等等。我觉得在这个上面花的功夫是你就是当天直播的 N 倍不止，就你必须要对这个产品非常的了解，你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个人的感受，然后你要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忙比较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它的优势和一些劣势，然后有建议性的去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买回去你怎么吃、怎么用，哪些人群非常的适合，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适合，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就是不要硬买，也不会就闭着眼睛瞎说你们所有人买都 OK， 也要告诉大家
就你越客观越真诚，
越客观
越
真诚大家就是越喜欢。就像我们上次卖那个蜂蜜，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哎，好想要啊，但是说我爸爸有糖尿病，这个东西能不能喝，我们两个就是在节目中立马跟他说糖尿病就是什么样的蜂蜜都不可以喝，这个血糖都会高，然后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说为了从你们腰包里掏钱而不择手段的去把这个东西吹得天花乱坠的，而是真的希望把好东西适合你们的东西推荐给你们。
我看过一个砀山县的县长，他是卖他们砀山的梨，
梨子，
对，他现场就带着大家在他们那个梨园里边走过，然后指着那树上的梨，然后现场采下来，然后就在衣服上蹭一下，然后就开始啃那个梨，
好有画面感，
然后那个感觉就特别好。然后再加上他就开始跟大家介绍说，我们这个梨啊有好多种不同的吃法，你可以把它炖成梨糕，你可以煮梨汤。然后现场做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设备啊或者说经验呢不是很丰富，就经常有路人就入画了，然后就开始大喊，那主播就开始大喊，哎，你某某某走开点，完了又说了他们那儿当地的方言，你就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真实，而且对既质朴然后又真实，完了以后你看他吃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特好吃，我就真的很想买。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不会再去考虑他的普通话说的如何，他是不是一个有漂亮的形容词或者文采飞扬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所谓网络主播，或者说我们现在广义上的网络主播，网络直播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反专业化的东西。
是，
就是你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舞台主持或者说节目主持啊，他对你的那个专业要求很高，他的门槛很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
是
他是有这个入行门槛的。但是网络直播之所以能大红大紫，之所以这个产业能越来越好，就是因为它是没有门槛的，它是所谓全民直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那也就意味着它实际上相对于很多所谓专业主持呢，它是个反专业化的东西，它用了更多的不是技术啊，不是套路 而是那个真诚。就包括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老说这个现在带货主播，就单指带货啊，带货主播是主播，但这个主播我觉得该打个引号，就是别人管你叫主播，你不能把自己当主播。我说的不太好听一点，你就是个销售，
对，
就
是
个导购，
销售，对，
导购差不多。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能把销售的这个称职的这一面做出来，很重要啊。就你可以这么想象，假如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啊，我们两个也算是专业媒体人吧，啊，你想，假如有一销售啊，完了到你们家敲门，跟你说那个，你好，我卖保险啊，然后完了你一开门，他没跟你说你这保险里面有什么优惠的条例政策呀什么的，他上来先给你来一段定场诗，你说你会买吗？啊，对吧？他上来先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贼有名，华东地区我排第十，你这有什么用呢？人家不会买你这东西。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就是符合大家的一个诉求吧，
是，
就是我看你直播就是要买东西的，就是要买便宜的东西又好的。
就算是当一个好的导购吧，其实要求也挺高，除了刚才你们说到的对产品足够了解，然后有足够的真诚度，我觉得其实也挺辛苦的。两位直播完以后是不是都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
嗯，确实。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带的基本上是食物嘛，就是我们还要在那个镜头面前去为大家就是现场品尝，
吃，
然后我们加上本身我们就是吃货，然后东西好吃就忍不住多吃，又是大晚上的，所以每一次直播完都觉得哎呀吃的好撑啊，第二天就会好后悔为什么要大晚上吃这么多东西，感觉一下子胖了两三斤。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自己做完啊，就实话说，我真的觉得那些那个就是带货主播，尤其是做的很专业很好的那些头部用户，
是非常，
其实非常不容易啊。包括像那个说李佳琦最开始的时候是从那晚上六点他能直播到凌晨
1-2点，
对啊，
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差不多
8点钟到10点到11点
啊，3个小时左右，其实已经就是无论是嗓子呀还是精气神呢，都比较
不如一开始了，
不如一开始，对啊，他能他能一口气儿做6小时，而且是天天做，我觉得这个能成功啊，不是没有理由的，
是，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不投机，这绝对是努力，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就像我们就是我们带的货算是比较少的了，大概第一次是8样，第二次是11样，然后你做到后来的话，你就是对每一种产品，虽然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因为可能时间长了嘛，然后脑海突然会有一瞬间空白，哎，它的这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当时就是可能已经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可能你播了2-3个小时之后，然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忘记的感觉，但是你看他那个做得很好的那些大的带货主播，他对每一样东西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信口拈来，拈来他的这个性能呀，他的这个就是价格呀，他的适合人群呀等等，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不要说就是这些大主播了，我之前买过一次一个就是防晒霜，我点进去就那个小姐姐，你无论问他什么问题，每一款链接他的这个就是保质期啊，他适合的人群啊，跟别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呀，他都能够在不看稿子的情况下就是很顺畅的告诉你，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播真的是对他就是他带的这个货品的领域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精通。
对，另外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直播市场啊，从我们自己的体验和我们的观感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更成熟了，而且这个模式呢就是更好了。为什么呢？我们其实在2015-2016年，尤其是所谓的全民直播刚刚兴起的时候，比如说我更早看2013年的时候，那个直播更多是在电脑端看的，然后2016-2017年大家都有手机了，很多那个自媒体的直播用户兴起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社会上对于主播这个词儿，对网络主播这个词儿是带有一些歧视性
的，
是，
对，就我一提主播可能啊，或者说
搔首弄姿，
哎，对，就老觉得你不正经啊，你感觉你干这事儿不靠谱，甚至很多所谓的那个网络主播，哪怕自己做的很不错的，他没有办法在自己家人面前坦诚的说我是做网络主播的啊，他甚至还会受别人的白眼，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产业的初始阶段啊，他 总是不太会被人接受的，因为了解它的人不多，另外它的样态呈现的不够丰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化的偏激的事情。但是随着它逐渐的市场丰富起来了，逐渐的市场规范化了之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这个市场，
并且接纳他。
对，我们现在提起来李佳琦，我们会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主播，很努力，正能量啊。
是。
然后我们提起来网络主播，包括网络直播，也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里面了。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在做一件不正经的事情，或者我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你付出就会有收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市场规范化最好的表现。
是，就这就像最初的时候，可能十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比如说淘宝有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有质疑的，都觉得那网上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买了不好我该怎么办呢？可是慢慢的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规范，然后与之配套的东西也越来越完善，然后就会发现参加网络购物的人，他的年龄段也扩展了，我们购买的东西也增加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或者说叫网络直播经济吧，也是正在越来越走向规范和完善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当中。其实刚才你们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在网上，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们看到的这个主播，既没有业务上的特别专业的要求，但同时对他个人的素质，对他个人的业务能力，又有越来越高的这个标准。
对，
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发现，除了在网上带货就卖东西之外，网上的直播经济，他能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因为像我是孩子的妈妈，那我们家最多的这个网络消费，直播消费肯定就是给孩子上网课，就是直播教室。直播教室从最早我们可能孩子是上这些语文、数学、英语这一块的老师辅导，到后来发现所有的小课啊都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课堂来进行购买。那现在比如说孩子们学下围棋呀，然后学普通话呀，甚至是学钢琴啊，都有这样的老师来进行授课。而且真的这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就发现，第一，孩子们在现场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一个小小的屏幕上面，然后去认真的学习。这个教学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家长是觉得有点质疑和不能接受的，可是发现几堂课之后，孩子他会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他会接受老师没有坐在身边，但是老师也时刻看着他的这种教学的感受，然后就觉得这不是不可以，而且效果还很好。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不用带着孩子来回奔波于这个辅导的课堂这样的一个路上。而且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更多的人就是愿意选择宅在家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也有利于让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教育的资源就是分发给更多的人。就比如说一个金牌老师，他如果就是纯粹是线下的话，可能同时能听他讲课的也就那么百来个人，但如果能够做成线上教育的话，可能有几十万同时在线来看他讲课。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讲刑法的那个老师，就是罗翔，然后他也是在那个网上直播或者做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
他是那个用二次元讲刑法的老哥吗？
对对对，就那个罗翔。
我还见过他，他以前是我的嘉宾。对对对
对，就是他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用一些比较生动的就是语言表达形式去分享一些就是刑法的知识点，然后去讲一些案例，然后去引导大家共同的去讨论，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特别特别的火，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
他确实猛，他确实很厉害。对，
而且我发现这个教育直播经济对于我们这些家长来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省钱。
对，就因为那个老师他的教学可以有更多的人在线收看，那他的单价就会变便宜，
是他成本会被分摊，
成本就分摊到更多的人头上嘛。那作为家长来说，我就觉得这性价比太高了，何乐不为呢？既安全又不花路上的时间，完了单价还更低，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其实今年的疫情之后，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直播经济都有了。我还看到身边有一些小朋友都参加直播的健身。
对对，因为现在健身房很多 还没有办法开业。然后大家健身需求呢又更在那儿了，怎么办呢？你就通过
就跟着老师练，
对，跟着老师练完，你看那个一屏幕，哇，十二个分屏，除老师之外是一个大汉，其实还挺有画面感的，
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你虽然说你没有老师指导，你在家里面就通过一些手机软件，你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健身，但是总觉得有老师在直播过程中告诉你怎么做，你会有一种就是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更强烈的代入感。
对，而且我觉得健身这个事儿，你一个人干他就不靠谱。
对，一个人就容易
懈怠。
懈怠，
是是是，
他就是需要有人看着你。
对，你们就一起特别有干劲儿。
对，
以前你就算真的是在健身房练，你眼睛里边老是看到的是你的教练，完了一分屏，你看到所有跟你在做同样动作的同学们，
对，
立刻觉得我要再使点劲儿，因为我的动作丑。
对，你好意思吗？你做倒数第一是吧？
而且如果你自己练得特别带劲的话，你会有成就感，看你们都在看我的这个表演，你们做的都不如我，
都有展示的欲望。
对对，有展示的欲望。然后那两位，你们都是90后啊，年轻人，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直播经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能很多年轻人知道的但其他人没有体验过的？
嗯，还有什么呢？
我之前看到有那个就是直播音乐会的，就是
直播音乐会，
对，
嗯，
演唱会什么的，就像之前刘若英好像也是有个线上的演唱会，因为疫情期间嘛，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多人聚集的文艺活动都被取消了，然后所以会有很多人选择就是在线上开这种云的演唱会。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我觉得还挺好的，还省钱。
对，
我最近看一个直播售书。而且我这次看到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那个老师他写的是一个中西方美术史的一个美学的一本书，其实是一个挺
抽象的那种，
特抽象。我就觉得如果在平时那个书我可能不会买来看，但是没想到他在直播室里边那样的时候，他出示了好多画，他就结合着这个他在那儿说，这个是同样，比如说画的是河里边的那个吃的虾，齐白石画成什么样，然后美国他们有一种油画的方式在里边呈现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在里面进行对比的时候，那个感受特别好，
而且还有点科普的那种，
对，有更多的去吸取到知识的一个途径啊。就算我没买这个老师的这本书，那这个老师他讲完之后，他很快又换了另外一个老师，真的是天文地理、人类的历史呀，甚至各种包括那个做厨艺的那个老师，他也会来讲自己做甜点的一些配方啊什么的。完了，你现场可以跟他交流。有的人就直接在那边说，哎，那个我们家有就是糖尿病的问题，那这个糕点里面的糖可以减到多少呢？他就会告诉你说，最多你只能减掉2%。不能低于1/3，这种购书的体验就真的是好太多了。
对
对，
对，
一对一的那种，
一对一，你感觉它就是一本活书。
对，我突然想到，你说就是 讲那个什么营养专家或者是什么烹饪啊，我想到我还看过就是直播做菜，然后直播教你做菜，然后也是一个宝妈，然后就是跟各个宝妈去分享我做什么样的食品，小朋友喜欢吃的，造型又可爱又好看又有营养的，然后也是一步步手把手的跟大家去演示。
对，而且以前可能有人就是做这样的直播，比如说烹饪的分享，它只是一个分享，但现在它就变成一种经济，它就说我今天现场做给你们看，就是我做一种用奶粉做的宝宝的小饼干，然后我这个出现在三号链接如果你们想要来自己不想花时间做，那你想要又品尝可以买我做好的，
对，你看了还放心，
对，因为他现场做，那他就告诉你说我这一锅烤出来他一共就只有20份，
哇，
然后拍完就没有了，
这个好，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就直播真的越来越往就是跟钱能够挂钩，能够促进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
我觉得他把那个文化和经济很好的融合了起来啊，找到了一个那个十字路口，对吗？那乔布斯不老说那十字路口吗？他找到一个挺好的十字路口，
而且是挺共赢的一件事儿。
对对，而且我就想起来说，那个就是今年春天，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很多行业它暂时复工还没有办法拿到许可，比如说像那个夜店，对吧？就是那个年轻人特喜欢，就啊大梆梆梆那个特别好，但是那个你没办法到现场蹦了，但这个东西呢，它还就真是换了一样，就是在那个直播出现了一些它很神奇的那个很多元的形式，就是网络直播蹦迪的。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云蹦迪，
云蹦迪，我没想到，就是一 DJ 在那个房子里，完了他在那儿那个配合灯光，然后在那儿打碟，然后给你直播，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你会跟着蹦起来吗？
就我得看氛围啊，我要在办公室，我会控制一下自己，对
内心在蹦，身体控制一下。
对，因为很多那个去蹦迪的人啊，其实他。你说蹦迪这玩意儿，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同乐乐的事儿，就是你感觉大家跟你一起
嗨，
对，然后
跟着音乐律动，
对，有很多直播平台它那个弹幕功能啊，就会把你很好的带入进去。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那个蹦专业迪的小伙伴们，他们都是挑 DJ 的，对吧？就是你这 DJ 那技术好，技术好不好，他觉得还挺就是挺在意的。同时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不可避免的到一些夜店里面，你会用比如说喝点小酒啊，
消费，
然后会有消费，对，然后他把这个呢就很好的人们那个时候被无法去满足的一些需求，通过这个网络直播的方式呢，都能转化的很好。你在楼下买点那哈啤是吧，你拎到楼上去，完了你和朋友们一起去听着这 DJ 在那打着碟，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在有点像虚拟环境之中去蹦迪的感觉，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我听玛丽这么讲觉得好有画面感啊，就虽然我不喜欢蹦迪，但我就是比较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包括一些就是中老年人他们如果听这两种不同的蹦迪方式，一个是在夜店里面乌泱泱的，然后空气可能也不流通，然后你在那儿喝了酒蹦了迪，然后回家也不太方便，
对，而且还可能爸妈还会担心
不太安全，
是不是，
对，和在家里面就是云蹦迪，就在家里这个比较舒服和安全的环境里面，就跟着电视机蹦蹦跳跳，你要喝醉了直接往卧室床上一躺就睡着了，
可能爸爸妈妈也更能接受，
好放心啊，就说孩子你就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面云蹦迪吧，妈妈支持你，
就是只要楼下不反对其实都挺好的啊，
做做隔音
其实今年的元宵节，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内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而且大家的情绪都比较的紧张，在元宵节当天我就参加了两场云蹦迪，
哇！
虽然年纪，但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是一直都挺喜欢蹦迪的。然后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这些好朋友呢，我们是分散在全国的不同的地方，有的在上海，然后有的在广州，我在南京，我们平时也很难聚，但之前呢，我们比如说一块儿到上海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会约好说，那我们就安排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比如说上海最火的那个叫做 TAXX， 就是一个夜店，它是一个 蹦迪的地方，但它是最火的。每次去之前你要提前很早要去约那个位子，而且说实话它里边的消费是比较高的。
嗯，
那我们这几个人要去一趟要提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
挺麻烦的。
对，挺麻烦的。但是那天呢我们是很巧也是在这个抖音里面看到有一个推广，它有一个宣传，就告诉你们说今天晚上啊有这个 TAXX 的网上的直播蹦迪。当时小伙伴们就震惊了，说哎这得怎么个蹦法呢？然后我们就去晚上就进去了，然后就看到确实他的那个 DJ 啊就在那个池子上，但是他和平时不一样，平时下面有乌泱泱的人，然后他那天里边就啥人都没有，但灯光是照样的，音响是照样的， DJ 是一样在打碟，而且因为靠得近，还不像以往你隔老远你也看不清那 DJ 的手法，来他怼得特近呢，然后你跟着那个 DJ 晃起来立刻就很有感觉。然后当时呢我们几个小伙伴我们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尝试，就是我们用电视机做了一个投屏，我们觉得那个抖音那个在手机里面小小的那个音响音量也不够大，就还缺那么点儿，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画面的投屏到了电视机屏幕上，然后再进行了一个分屏，我们几个人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各自的画面打在那个电视机屏幕上，我们既可以看到 DJ， 我们还可以看到彼此。
嗯，
再因为我们是把手机架在桌子上自己开始蹦的，然后彼此之间想说话呢就真的像在迪厅里一样要大嗓子吼哎你觉得怎么样啊，说来一点儿。那一刻的感觉就真的是天涯若比邻，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不能出门，今年我的这个春节过得不像平时那么热闹，反而觉得太好玩了，这个形式，
新奇的体验。我觉得刚才听你说，觉得特别像那个低配版的 VI 体验，代入感特别的强，
都在身边，
是都在身边。而且因为像这样的特别好的全国特别有名的这个迪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北京还有一个叫 One Third， 那也是一个特别难约的地方。那平时我们要既去上海的一个最有名的，又去北京的一个，都特别难。可是在网上，你就可以立刻实现快速的切换。我们在这儿蹦了一会儿，说哎我们换个 DJ 啊，我们换个 feel 啊，
好
刷大家一起
北京蹦去。
对，然后立刻我们就到了北京的现场，哎然后又立刻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那种愉悦的程度，那种当下的体验哈、其实并不比现场差。尤其是它还带着一种新鲜感。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它当时呢是我们也看到它下面可以有打赏，他会有打这个，他不是让你直接给钱，他是给音浪，就是每个人你在里面蹦多长时间，他就像你们那个游戏那一样，他、
那个、
会给你多少个那个相当于像积分一样的，完了你可以把这个呢去投给你喜欢的 DJ， 然后最终他们把这个呢是十个音浪可以兑换一分钱。最终那天我知道光 TAXX 他们一家是一个晚上是72.5万人民币最终的一个收入。
这个经济流水不得了啊。
对对对，虽然对于他们实体的店来说可能他们的酒水消费啊这一块的收入大大的缩水了、但是总比没有强，
而且它的成本其实花的很小，
也更小了。
对，
对，而且就在那么长的时间，疫情这么长时间，如果你完全都是闭门歇业的状态的话，他的房租啊他的各方面的开支还在继续，那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至少他能回一点本吧。
对、
对，哎我听你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之前就是疫情期间有个特别火的就是哪里的一个烧烤店，然后因为就是疫情嘛，然后老板回去过年了，然后就是店也开不了，就一直回不来嘛，然后就是他的有一个看店的员工说饿得受不了了，就把店里的那个食材拿出来然后自己在店里面烤，他本身不是厨师，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就买东西也不方便，然后店里就他一个人，他征求老板同意之后就每天就是把这个食材拿出来自己研究怎么烤，怎么烤得好吃，然后还直播了出去。后来那个疫情期间他把所有的库存的肉给吃完了，还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得到了很多的点赞和打赏。
打赏确实随着直播经济的不断发展啊，直播商品的门类也在不断的扩充和细化，直播销售的配套呢也会越来越完善，直播消费的体验当然也会有更大的提升。我相信直播经济的未来不会只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形态，它应该还会衍生出不同的经济生态系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如果您还没有走进过电商直播间，没有体会过直播经济的话呢，不妨您也亲身去体验一下。 好的，今天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谢谢，拜拜。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那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 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惆怅。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